欢迎收听雪球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的财经有深度。雪球，国内领先的集投资交流交易一体的综合财富管理平台，聪明的投资者都在这里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主播斐石。今天分享的内容叫 21.99 万市值小米股票能换两辆 SU7， 来自投资札记。小米汽车发布会后，有个传得比较广的段子， 21.99 万买辆小米 SU7 不如买等值的小米股票。如果觉得小米汽车能成功，最后这投资可以翻倍收益，届时相当于雷总送了一部 SU7。 如果小米汽车不成功， 21.99 万亏一半，但新能源汽车落地价减一半，刚好也能买一部 SU7。 段子归段子，但就新能源汽车谈点自己的个人看法。对新能源汽车早在2014-2015年就开始关注，中间绕了不少弯路，对一些问题有了初步思考。一、新能源汽车的前景。新能源汽车前景无限好，这点是毋庸置疑的。2014-2015年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占比很小，到现在每年销售量已经占到乘用车销量的 35% 左右。无论是销量还是保有量，都已经有比较大的规模。新能源汽车取代燃油车是板上钉钉的，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二、新能源车的技术路线。新能源汽车技术目前有插电式混动、混动、纯电、氢燃料电池。从节能效率角度看，混动是节能效率最高的。目前看，各种路线各有优势，最后哪种路线会走出来不好说。有人说，氢燃料路线制氢成本太高，不会成为主流，那是对制氢有误解。我请教过从事制氢的专家，制氢技术路线主要是电解制氢、化学制氢两种路线。关于电解制氢，前段时间马斯克还怒怼说电解成本太高，不如直接充电。其实这是有误解，电解制氢肯定是成本高昂的，但还有别的路径，不如说炼钢等生产中产生大量的氢气，如何回收利用是个路径。再说化学制氢成本也低，所以氢燃料电车不一定没优势，混动也不一定没优势。什么技术路线最后成为赢家，现在下判断还太早。三、无论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，改变的只是动力，没有改变汽车的本质。无论哪种车，本质还是耐用品，大家对汽车安全性、舒适性、智能化、外观美感以及面子上的需求本质还是不变的。所以一款新能源车最后能否走出来，上面因素都是需要考量的。四、小米汽车与其他汽车比，区分度明显吗？换个角度说，面对魏小李、赛利斯、特斯拉以及 BBA 等新能源车，消费者会选谁？诚然，汽车领域确实有品牌因素，有一定的区分度，但品牌并不像其他领域一样，品牌能带来很大的商业价值，除了顶级豪车之外。周末，我去商场逛了逛，魏小李、特斯拉、赛利斯等新能源车展厅人都不少，包括在理想店里，还见到大概有60多岁的老太太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新能源车普及起来了。但众多的新能源车能一分高下，让消费者一眼认定就买谁，还是有难度的。我曾经持有上汽好多年，当然的逻辑是上汽有两个现金奶牛，每年能持续贡献大量现金，外加上汽手握千亿现金，新能源各种技术路线都储备了，在智能化方面还跟阿里成立公司推动智能化驾驶。当时想，如果最后新能源车走上舞台，上汽无论如何都会占据一个位置吧。可是到后来感觉自己想明白了，现在是汽车领域大变革的时代，车企赚的钱最后都投入到研发跟设备升级上去了，而且最后是否成功还不好说，大家都在烧钱，烧到最后真的是胜者为王了。所以也可以理解为何苹果烧掉100亿后决定不造车了，华为也坚持不造车，只做自动化、智能化软件。大家看看小米汽车供应链，除了车机系统是纯小米的，其他全都是别的厂商的，小米的优势在哪儿？从供应链就可以看出来。当然别误会，我并不是来黑小米的，坦白讲我之前对小米印象并不是太好，小米产品我也用过，最早的 Pad 我就买过，用完感觉体验很差，但这次发布会后我对小米印象大为改观。雷斯克的坦诚极为打动人心，已是天命之年的雷斯克还在创业，还在不断折腾，不断的自我挑战，这种奋斗不息的精神感动了人。还有对产品的极致追求，亲自试驾体验，以及车上预留手机支架等等，看到了雷斯克首席产品体验官及设计者的精益求精， 但愿雷斯克们产品大卖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收听。